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人生在世遭遇苦难，好像火星飞腾一样。往往就是人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就遭遇到人生当中的苦难、挫折和困难。几乎可以说，人生的逆境是必然的。但重点是，你当如何来面对它。同样的火焰可以毁坏东西，也可以炼尽金晶。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在逆境当中得着益处呢？雅各书是一本智慧的书信，可以说是新约当中的一个箴言，它告诉了我们秘诀何在。让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记载在雅各书第一章，从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同来念这段的经文，预备，请。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就真忍耐，但忍也当成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众人的，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在逆境当中，我们要学习得着智慧。第一点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视角，请跟你旁边说，要有正确的视角。什么叫做视角呢？就是一个我们观察事物的一个角度。在圣经当中有告诉我们说，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怎么可能能够来喜乐呢？我有工作上的问题，我有健康的问题，我有财务的问题，我有家庭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一大箩筐的，我怎么样可能来喜乐呢？但答案是可以的，只要你有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态度。让我们看一幅图画，当你看了30秒之后呢，我会问你一个问题。仔细看这个图画，心里面想，你看到什么？好，我现在问大家了，在这里你们看见一个老妇人的请举手。哦，有一些哈。好，在这里面你们看到一个美少女的请举手。所以这可见反映我们每个人心态哈，我们都希望年轻，我们都希望美丽哈，给自己鼓掌一下。同样的事物摆在你的面前，但是因为你观察的视角不同，你的结果就不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会遇到难处，甚至今天你来到这里聚会，有可能是带着难处来的。但事实上，你如何看待逆境的角度，比逆境的本身更加来得重要。让我再说一次，你如何看待这个逆境的角度，比逆境的本身更加来得重要。你当然要以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你面前的一个困难。在罗马书八章28节，大家都很熟悉，他这么说的，我们晓得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谁？爱神的人得益处。被召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万事。什么是万事呢？就是每一件事情，不管人看作是好的或是坏的，但是每一件事情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神的里面，都是可以为我们效力的。事实上，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神的允许，都不会临到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不是神的允许，你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有些人他们是聪明绝顶，你觉得这难道没有神的智慧在里面吗？既然是临到在我们身上的，就一定对我们有益处。但以理有三个朋友，他们因为不愿意向尼布甲尼撒所造的那个金的偶像来跪拜，他们就被丢到火炉里面去。 那个火炉烧得特别的猛烈，甚至连扛台那个但以理的三个那些军人们，那士兵们都被烧死了。就人来讲，被丢到火炉里面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然而在火炉当中，他们却经历了一个神迹，看见本来丢到火炉里面有三位，但却有第四位与他们同在。圣经当中描述那个第四位与他们同在的面貌如同神子一般。这乃是在他们患难当中，在一个火窑当中经历到一个神同在的一个神迹。贝西和柯利，他们两个是一对荷兰的姐妹，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因为爱犹太人，所以他们就保护了犹太人，他们庇护了犹太人。后来他们事情被德军发现了，就被关在纳粹的一个集中的营里面。在集中营里面，因为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一开始有这个跳蚤，后来这个跳蚤就蔓延，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在这样一个毫无喜乐、毫无美好的一个环境，有一天，这个两个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在安静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了一件事情，在帖撒罗尼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来谢恩。结果这个妹妹就对姐姐说：“姐姐，我觉得我们应该来感恩哦。”后来这姐姐就说：“嗯，好啊，那我们为什么感恩呢？”妹妹抓一抓头就说：“那么既然跳蚤这么多，我们为跳蚤来感恩好了。”哇，这个姐姐在那边想了半天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为跳蚤也来感恩吗？”好吧，既然这圣经说了，我们就做吧。就他们就开始来感谢神给他们有跳蚤。结果不感谢还好，越感谢跳蚤越多了。就后来因为跳蚤太多的缘故，那些看守他们的德军就不愿意进入到那个集中营里面的房舍的里面，以至于他们在里面有稍微的一些自由，他们可以在那里敬拜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个姐妹，她因为生病，所以她非常非常的需要很多人的帮助。他在生病的当中，他又经历到有朋友们、有家人们来关怀他，有一些是写 email， 有一些打电话，有一些来看他，有一些人介绍医生或介绍很好的食物给他吃。在这个姐妹她患病的期间，她却经历到了神的恩典、神的爱，透过弟兄姐妹们、透过她的家人，甚至远在国外的一些亲朋好友来关心她。更加重要的，他体会到神的医治与神的信实。今天的你也可以活得不一样，不要再抱怨你的环境，抱怨周遭的人事物。你应该停止来抱怨吧，因为当你越抱怨的时候，你的心情会越加的下沉，你对逆境更加没有勇气去面对它，你的心会逐渐的失去平安，失去喜乐。但反过来说，你如果懂得将你的抱怨转化成感恩与赞美，让神帮助你看见隐藏在逆境背后的一个祝福，让你透过感恩与赞美看见一片新天新地，看见一片崭新的天空即将要为你开启，你就将经历到在试炼当中也能够得着大喜乐。在逆境当中得着智慧的另一个秘诀，就是有充足的想象力。请跟旁边人说，要有充足的想象力。在雅各书一章三到四节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就是想象力。你虽然在试验当中，在逆境当中，但是你能够想象到一个未来的一个光景，想象到一个未来的可能性。在这里所说到的未来， 就是我们的属灵品格能够得以透过逆境被塑造起来，能够有忍耐，也就是坚忍不拔的毅力，能够有成全，就是我们属灵能够成熟起来，能够完备，就让我们所有的都不缺，让我们是毫无欠缺的。这讲的有多好啊！这些苦难的环境竟然能给予我们这么多的好处，使我们一样好处都不缺。其他人在外面要求还求不来呢，上了很多课，参加很多 seminar 都没有办法得到这些。但神能够透过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智慧，让我们得着这一切的丰盛，让我们一样好处都不缺。这是一个我们在逆境当中能够不被打倒的一个动力，就是基于这个伟大的想象力，使你的眼界能够超越时空，能够看见那个美好的一个未来。事实上，梦想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停往前的一个动力。一个农夫如果他盼望着有一天能够有结实累累的收成，那他一定会非常辛勤的去耕耘，非常辛勤的去除草，非常辛勤的去浇灌，因为他盼望着有一天他所撒的种，他所种的这些东西，那些庄稼能够发达起来，能够结实累累。一个运动员如果盼望着有一天他站在那个领奖台上得着那个奖杯的一个光荣，我相信他也一定会非常努力的去训练，知道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非常有纪律的来过他每一天的生活。就是因为梦想着能够来飞翔，莱特弟兄兄弟们他们发明了一个飞机，就是因为梦想着有一天我们美国能够有一个平等的社会，金恩博士他促使了民权运动的一个往前，一篇伟大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因此产生。今天的你是要恢复那个梦想的一个能力。为什么说恢复呢？因为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都很会想，对不对？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都喜欢玩什么？玩官兵捉强盗。我们有些人喜欢什么？扮演自己是公主。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力，甚至在我们小学的作文，常常那个作文题目是什么？我的志愿。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我的志愿，我的志愿是有一天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因为我要造福全人类，改变人类的生活。我的志愿是有一天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医生，伟大的一个护士，因为我要帮助很多的人，让他们脱离疾病，脱离痛苦。我的志愿是成为一个老师，我希望帮助很多的人，能够让他们得到教育。我的志愿是成为一个政治家，成为一个领袖，要来翻转整个国家的一个命运。我们人都有很多的志愿，很多的理想，在我们年少的时候。但是今天的你似乎已经没有了那种想象力了。或许你会说，我们应该要安于现状啊，我们应该要向现实来低头。你会觉得说有很多很多的困难让你没有办法来想象。可是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失去了想象力，他的生活将会停滞不前，他的生命也将失去热情，也很难有真实的一个满足感。在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说，没有意象民就怎么样放肆，放肆原文作毁坏的意思。这个毁坏是什么意思呢？乃是你心中的动力与期盼失去了，你没有了那个动力，你没有了那个期盼，因为你失去梦想的能力。今天来到加州， 特别是来到矽谷这个地方的人们，有很多都是梦想家，对自我成就的梦想，对家庭的梦想，对事业的梦想。今天的你虽然身处于逆境当中，但是你不要失去你的想象力。在旧约当中给我们介绍一个人物叫做约瑟。当约瑟在年幼的时候，神透过异梦向他显现，有一天他将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甚至会有人向他来下拜。而这么样的一个年轻的约瑟，就在他17岁的时候被卖到埃及为奴。不仅如此，他还平白下无故的被下到监狱的里面。然而就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刻，他没有放弃他的梦想，他仍然相信有一天神的梦想真的会实现。直到有一天那个实现真的来临了，他从监狱里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埃及的宰相，成为一个伟大的一个领袖。人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危机和逆境，但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想象力，我们就能够看见未来的一个光景。有个姐妹，她本来是一个工程师，有非常稳定的工作，但是因为她怀孕的时候健康的原因，她没有办法继续来工作。但是在生产之后呢，她就决定成为一个房地产的经纪人。到现在她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房地产的经纪人。保罗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囚禁，但是他在囚禁的时候反倒使狱营全军的人都能够来信主。而这些狱营全军的人也不是普通人，乃是当时罗马皇帝的一个亲信，是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你能够运用你的想象力，想象你未来的一个光景是如何，你现在就能够有动力继续坚持下去。在困境当中，你一定要大胆的来宣告，宣告神要来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情。在诗篇138:8说，耶和华必什么成全，关乎谁的事？我的事情。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情。你生命乃是掌握在我们神的一个手中，你要将你的思想与神对齐，透过神的眼光来看待你自己的环境，看到你自己即将会成为一个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一个人。就好像一个高明的棋手看着一副好像要失败的一个棋局，突然间他觉得大声的惊呼说，这个棋局还没结束啊，因为这个棋局仍然是有盼望的。第三个，我们在逆境当中要有智慧，也必须要来保持对神的信心。请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要保持对神的信心。在第五节说到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相信什么呢？就相信神乐意将好东西，特别在这里说到在逆境当中的一个智慧，赏赐给那个求告他的人。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这个智慧就是属灵的洞察力。那箴言书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使我们的心能够与神对齐，我们就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自身的一个困难。 在各样的逆境当中，你要对神有两个相信。第一个，你要相信神的能力，请跟旁边说要相信神的能力。在逆境当中，你要仍然相信神的手在其中，相信神必赐下那个够用的能力。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乃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要显得完全。今天你是否觉得你的能力已经不够用了？你是否觉得那个困难太大，几乎要将你吞噬？你觉得你面对这样的环境，你无能为力？但是要千万记住一句话，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不管你的困难，你的环境有多大，但是主的恩典永永远远是大过于你的困难，你的困难的。主的能力永永远远是够你用的。你不要来害怕你眼前的难处，那在我里面的乃是比在世界上的还要来得更大。主的恩典，主的能力永永远远够我们用的。第二个，我们要相信神的时间，请跟旁边说要相信神的时间。我们要相信神的工作的时节。每一个痛苦都是有季节性的，也许你很难这么去认为，因为你觉得你在那个难处当中好像是一个又深又黑的一个隧道的里面，你在那里面你看不到尽头，你看不到光明，你不晓得在里面还要走多久。但是你知道吗？你所有一切经历到的痛苦都是季节性的，等到痛苦的季节过去，流泪谷将成为那个泉源之地。你要相信神在熬炼我们之后会带下恩典和祝福。虽然现在我不晓得神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凭着神无穷的智慧以及对我们的爱，他知道我们在逆境中的日子该有多长。这个时间总是不多又不少的，正如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一节，这里讲到说什么？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地出来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奴役、受痛苦，他们天天的向神呼求，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救我们？主啊，你什么时候来帮助我们？”但圣经讲到说，当满了430年的那一天，以色列人就从埃及地被拯救出来了。哈利路亚！神有神工作的一个时候，当神的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要救你脱离一切的困难，神要帮助你胜过你一切的环境。犹大人被掳到外邦人的境界满了70年的时间，他们就回归到那个故土。大卫颠沛流离的时间满足了，神就在希伯伦使大卫登上那个王位。神对你的应许是终将会实现的，你要来相信神的时候，你要来相信有一天痛苦终将会过去，那个美好的果实将会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在我过去服侍的一个教会，因为当时的场地不合适使用，所以那时候我们同工会就开会决定要搬到另外一个场地来聚会敬拜神。结果当我们开始去找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有一些地方租金太高， 有一些地方聚会的时间不合适我们使用，有一些地方距离太远，所以我那个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就非常的劳苦，非常的愁烦。我就跟主说：“主啊，我都跟大家宣布了，我们要搬教堂了。可是为什么这么一年多以来完全都没有动静？我们找了十多个场地，但没有一个地方是合适我们的。”结果突然之间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告诉我说：“哎，商牧师啊，请问你们现在还在找教会吗？”我一听到这么说的时候，我眼睛就亮起来了，我赶快回答说：“对啊对啊，我们还在找。你有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地点可以让我们使用吗？”他说：“我知道，就在我们这条路下面有一个教堂，现在他们好像准备要出售，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一看。”就马上我就约了那个时间地点，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去看。当我一看到那个教堂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喜悦，非常的高兴，因为那个教堂非常的美，是古典式的建筑，还有一个钟楼，是白色的，100多年的教堂，当然保存得非常的好。它不仅有教堂，它旁边还有牧师馆，牧师馆旁边还有一个餐厅，当时是做 preschool 来使用的，地点也非常大，有 3.4 个 acre，完全的足够我们使用。而在我们想要去买那个教堂的一个同时，也有一个另外的建商，他们也想要买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买了这一块土地下来可以盖好多栋房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很着急，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听到那个卖主一讲价钱之后，我们心更是沉了下来，因为那开价将近是100万，几乎是我们预算的2倍。但是我和我的同工们，我们就一起的祷告说：“主啊，如果这个地方是你为我们预备的，求你来赏赐给我们吧。”就我们就为此祷告祷告祷告。后来有一天我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就是从这个教堂的这个 owner 打电话给我们的，他说：“我们决定把这个教堂卖给你们，而且是用低于市价40%的价钱卖给我们。”哈利路亚。他说：“为什么卖给我们呢？因为如果我们卖给建商，虽然钱比较多，可是这些建筑物完全都不见了，以前我们所有在这里美好的回忆都会消失了。但我们卖给你，我们知道它仍然是神的家，仍然可以做敬拜的一个场所。”于是我们就在2010年的10月10号举办了一个献堂的典礼。神的时候永永远远都是不早也不晚，美好的时刻神的应许就临到在我们中间。你今天或许处在一个逆境当中，你很难去相信在这个逆境当中对你有什么好处，这在逆境当中有什么样的恩典，有什么样的祝福会产生出来。但是你绝对要相信，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要在逆境当中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视角，能够怎么样的来看待我们面前的处境，让我们能够有充足的想象力，能够看见未来的希望在那里，让我们也能够有充足的信心，相信神的能力必定大过于我们的困难，神的恩典够我们使用，相信神的时间总是不早也不晚，在合适的时间必定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到光明里面。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的感谢赞美你，实在是知道在人世间有太多的困难，面对这样的逆境，有时候我们几乎软弱，即将扑倒，但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你仍然来帮助我们，你仍然从高天上伸出你大能的膀臂来扶持我们，叫我们不至于失脚，让我们能够有力量继续奔走前面的路程。主，今天或许有很多弟兄姐妹 他们已经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盼望，失去了动力。但主，我今天求你再一次来恢复这些人对你的信心，让他们在人生的路程里面勇敢地往前奔跑，永远都不放弃。我们感谢祷告赞美是奉靠耶稣圣名祈求，阿们。让我们同起立唱这首诗歌。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到了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了你。
是的，主，我爱你，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
我爱你，是的，主，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
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能够来帮助你，赐给你属灵的能力，能够来胜过一切的逆境。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能够再一次帮助我们，能够在逆境当中能够有属灵的智慧，知道从什么样属灵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这个环境，能够有伟大的想象力，看见未来的可能性，也能够保持我对你的信心，相信属灵的能力，相信属灵的世界。哈利路亚，我们赞美，我们感谢你。我爱你，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四面受敌，
四面受敌，却 奔跑。
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相信我们不是一个人来奔跑，乃是有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不是我们一个人在奋战，乃是有你与我们一同来出征。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跌倒，有时候我们会失去盼望，失去了信心，但主求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在逆境当中得着那个智慧，知道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是显得完全的。我们虽然四面受敌，但我们里面的宝贝要帮助我们来胜过一切的仇敌，让我们能够挺身昂首。主，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现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神。在离开前跟旁边弟兄姐妹说，你要奔跑不放弃。